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决定了他们以后一下子以后所有走的道路啊，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各方面都受到他这样子的影响。不管大家觉不觉得自己有 turning point 啊，或是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去叫他，但是我们这一生里面，你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他可能非常强的影响我们，他也可能在很平淡不知不觉的里面他影响了我们啊，而且更长的就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它影响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影响了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手中的价值。所以我们从这十二个人啊，十到十二个人里面来看，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故事都很长，你如果要去讲的话要讲好几次啊。我们不是去讲他这一生啊，我们也不是去讲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啊，我们集中在这一个人，他在主的面前他的转机或是他的危机在什么事情上啊。从这里面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训啊。那像亚伯拉罕啊，这一生一再的有好几次神向他显现，神的显现成为他的拯机啊。像雅各，他的披露伊勒，他肉体被神折服，这个肉体被折服是一个伟大的转机啊，是他这一生里面最重要的 turning point。我们底下看见好几个人物，他们身上都在他们这一生跨一关的时候，也有一些环境，有一些事情领到他。我想我们这一生都在走主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而在那个碰一层里面，你的反应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在说他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他影响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他影响了我们在神面前手中的功用和价值，他更影响了我们这一生的结局。我想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各样的抉择啊，而这些抉择也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看的第一个啊，讲到亚当跟夏娃，他们虽然好像没有像这个雅各有披露一个那么明显的一个经历啊，但是在伊甸园里面他们面临一个试炼，就他们自由意志的运用却影响了他们这一生啊，不仅仅影响他们，也影响我们这些所有成为亚当后代的人啊，那一个影响是大的。而今天伊甸园里面的故事一样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自由意志的运用啊，就是你这一生你做抉择，你是根据什么原则在这里做抉择，而你抉择的对象，你抉择的价值观在哪里，而这个东西决定影响我们这一生啊。所以就算你这一生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大遭遇啊，大的 turning point 发生在你的身上，可是每一天我们都在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每一天我们都在做拣选，而这个拣选决定了你这一生的价值。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这一生的结局是由无数的决定所造成的。在每一个关卡上你做一个决定，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做决定，而这些决定累积起来，累积出了你这一生你生命的 quality， 你所走的道路，你在神面前的价值，而你最后的结局都根据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抉择。所以今天我们从伊甸园，从亚当夏娃的身上，我们来学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当我们在运用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我想这些圣经我们很熟，但是我们还是拿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在这边特别说到啊，园子里面一切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在园子的当中有两棵树啊。那这边当中有两棵树，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第十七节啊，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边说到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独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啊。我想我们如果圣经你曾经从头读到尾读过一遍的话，你发现创世纪里面跟启示录结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像啊，也是有生命树，也是有生命的活水在那里涌流，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 只有在创世纪的伊甸园里面，园子当中有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但到了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已经在了。换句话说，这棵树的存在是暂时的，是有时间性的，但是在神从永远到永远的里面，它是那棵生命树，它要成为我们永远的生命，它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享受。但是只有在时间里面，分别善恶树暂时的出现，而这个出现对我们一生何等的重要，也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态度，我们今生的价值发生了绝对的影响。所以我们抉择也只有今生要做，我们拣选也只有今生要做，我们如果有十字架也只有今生要来背负它，将来去见主的时候通通没有，所有的机会都没有了啊。那我想第三章讲到人的失败跟人受了蛇的诱惑而失败，我想我们就不读了啊，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的熟。那我们请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278页。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到13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不在这里我们注意啊，我们一切的立志行事，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啊，怎么运行呢？有一个翻译本说它是照着他的旨意啊，照着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就神在我们里面为着他的旨意，为着我们希望达到的旨意，他希望我们达到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可以立志，让我们可以行事。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我们请读这两节啊。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了，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因为谁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谁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因为不服神的律法，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想我们今天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我们准备一连串用10到12个题目啊，从圣经的人物来看我们属灵的转机或是危机。我相信这样子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神兴起各样的环境啊，在这边要祝福我们，要制作我们。但是呢，绝对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我们跟神的配合啊。所以在这一生的道路上，神兴了这么多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而如果你不知道，你不 realize， 而你不去接受它，或是你在面对它的态度是用一种消极而不配合的时候，那受到很多很多的亏损啊。前几天天人跟我讲一个笑话，他说这个在密西西比那边淹水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啊，在大家都撤退的时候，他还一个人镇守教会，他觉得啊，他要忠于他的职守，所以那个水慢慢涨到他膝盖的时候，人家都退了，他还是守着；涨到他的腰的时候呢，人家都撤退了，他还是守着。等到慢慢涨到最后呢，结果他涨到胸口还是怎么样？这个他还是守着啊。那么中间都有人船经过他，叫他走他都不走，他说我必须要忠于我的职守。那么到最后水把他淹过去，他就被淹死了。这是笑话，不是真的啊。那么后来他去见神的时候，他里面就有点埋怨，他说神啊，我这样子忠心在你的家中，你为什么不救我啊？你为什么这个不来救我？这个不知道是旁边的天使还是什么，对不起啊，现在年纪大了会忘记你讲的。人家就告诉他说，神说我早就听了你的祷告，我三次派人去救你，你为什么不上船？这个神早就已经答应他的祷告了啊。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那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神兴起各样的环境，其实神永远是积极的神，神从来不做消极的事。每一个环境，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一个苦啊，认为说神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们，我们不能够明白。可是其实神都是差遣他们来帮助我们。我们从这几个人物将来去看他们的转机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转机不见得都是大祝福临到他们，很多的时候是在一些难处啊，或在一些特别遭遇的里面，那么神帮助了他，神让这个人一生起了一个大的转变。所以不管叫 turning point 叫转机也好，叫转捩点也好，这个转字顾名思义，就是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起了改变，起了作用，起了影响，让我们的走的道路可能受到影响，不再走从前的道路，让我们生活的方式可能受了影响，让我们的价值观可能受了影响，可能让我们这一生我们最后的结局都受到影响。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太去注重外面的事情，我特别讲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你这一生每一个关卡里面，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他可能毁坏了你这个人，他可能祝福了你这个人我们以前在台南教会的时候我们青少年聚会里面有一位哥哥那么他非常非常的爱主，非常非常的追求。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我那是初中，他高中，跟我哥哥两个是高中同传信里面的，他们非常非常的追求主那么碰到高中联考的，考大学联考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一起到教会去读书，读的书读累了，他们就到楼上去发福音单张到马路上去传福音，到了晚上十一点多还到马路上，看见谁就发福音单张，非常非常火热爱主的。结果到了大学，进了大学以后，就是人生每一个关卡我们都要小心他进了大学以后，你知道台湾那个时候有那个新潮文库出了很多很多这个哲学家的一些书有什么尼采的啦，什么什么叔本华的啦，一大堆这些书，他就买来一本一本的看，看到最后他自己不信，自己不信就花出去了，非常非常的可惜。一些书就可以让这个人一生受到转变，而他失去了多么大的祝福。那么我至少在我出国之前，他都还没有回头一出去了这么多年，影响了他，真的是影响他。那我们这一生年，我们可能碰到的朋友，我们可能相处的人，你所参加的教会，你自己所看的书，弟兄姊妹，都可能影响你，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么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走这个道路，你每一步路上，每一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生里面常常碰到这些事这些事情不是破坏你，它就是造就你。你撒旦的意念，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主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每一个环境，你不是得着主，你就是你的生命可能受到耗损。你不要以为说我平平淡淡 ，nothing happened， 我觉得很平淡。弟兄姊妹，仇敌都在这里做事情的所以这个抉择在我们的手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个我们前一阵子读到路加福音那么讲到结束的时候，十字架上三个人十字架上面有三个人，这三个人真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就是这三种人：一个犯罪注定要受审判的，一个是来成为神的羔羊为人类赎罪的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那另外一个是蒙恩的罪人，他虽然是个罪人，但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最智慧的拣选，他拣选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整个三种人被挂在那边。弟兄姊妹，但在那个结局的时候，在那个最转弯的时候，最大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这个强盗，他临终的时候，他知道他这一生都是罪，他在这位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面前，他拣选了他。所以我想我们这一生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不管你自己信耶稣以后你有没有这么强的感觉，但是这一生你最大的生命就是接受了耶稣这个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唱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祷告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都很喜欢唱这首歌，我整个生命有一个大的奇妙的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你也许你自己没有这么喜乐的感觉，但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有一天你去见主的时候，就算你今生没有这样子的感觉，等到你一定去见主，你真是要感谢主， 你看见那么多人在活活湖里面受审判那样子的痛苦，而你今天居然被保守而能够在神的面前站住，弟兄姊妹，你会趴在神的面前敬拜他，谢谢他。那今天唱这样的诗歌很喜乐的人，那天会唱得更喜乐，因为那个救恩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神爱我们，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转机耶稣基督啊，他遇见我们，那我们可以接受他。那这个转机的关键在哪里啊？转机的关键，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我说过由无数的拣选所造成的，那么你这个拣选的里面常常就是两件事情，你到底是要拣选神呢，还是你不要拣选神。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拣选就分成好多类啊，有这么多的拣选嘛，我也没有说不要神啊，我只是要用那样子。那么其实在每一刻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神都让我们过伊甸园的生活啊。我听过好多人就说这个神很不公平啊，为了我们一个老祖宗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着受这些苦啊。我说那两棵树的故事啊，不光是几千年以前发生，今天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你每一天生活里面，前面有两棵树，一个是神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在前面啊。那么今天神的旨意已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独独这一棵不可以吃。所以今天你在这边不是拣选吃这个不吃这个的问题，而是说你拣选神，或是拣选不拣选神的旨意的问题。像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的拣选跟神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只不过是拣选我到底要不要留在美国，或者我不过是拣选说我要不要接受这个工作，或者我不过是拣选要不要买这个房子。你会觉得这些事情跟神没有关系？那弟兄姊妹，不是的啊。我们常常只看见事情，但是事情的背后，或者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神在最在乎的，你是拣选神和他的旨意呢，还是你处处用自己作为你的中心？所以撒旦来引诱人，来试探人，一直叫人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自己。你看那个果子悦人眼目，又可以拿来当食物吃，又可以叫你有智慧，吃了以后能够像神一样，他整个让你的思想，让你所注意的注意到自己。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这个体贴英文翻译的 mind， 就是你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啊，你随从肉体的人，你就天天想的是想肉体的事情，想我们这个人的需要，想我们这个人的痛苦，想我们这个人的委屈，想我们这个人的计划，你整个的心就集中在你的自己身上。弟兄姊妹，你如果真正是仇敌的诡计的话，在你生活每一件事情的里面，你都会发现它的痕迹的。仇敌把他自己躲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而且最大的一个后盾牌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件事情，你说难道我不要为自己计划吗？难道我不该为我打算吗？难道我不应该做计件吗？弟兄姊妹，关键都不是在于说你该不该，你可不可以，而是关键说你的那个出发点，你的心里面到底是你自己为中心，还是你的心在乎神。其实神没有意思要来剥夺我们的，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所以撒旦就是叫我们去注意自己，一直注意自己，一直注意自己。所以你发现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常常就是自己做，而你这一生呢，就从你自己的决定里面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价值。所以将来我们都要去见主的，弟兄姊妹。那目前神根据什么来衡量我们？就根据于今天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活着。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树啊，它本身并不是怎么讲，它本身并不是不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明白，那难道神不要我们分别善恶吗？难道神不要我们去讲是非呢？难道神不要我们去分别对或错呢？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澄清一件事情啊，接受生命，接受神的生命树，接受神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得着的智慧远超过你只有一些是非善恶的观念。所以你接受了神，你接受了这个生命树，接受了神的生命做你生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分辨善恶。神的生命在里面那么清楚，神的生命比是非的观念，比你这些道德的观念不知道大了多少。但是人今天就喜欢跟神讲理由，每一件事情就说我要去争，我对我就要去争啊，这件事情是什么非是什么，我们都要去讲究这些东西。而当你去追求这些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都在亏损， 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讲到，一个基督徒当他信耶稣以后，他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基本拳脚，就是你不是在活在是非的原则里面，你是活在生命的原则里面。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一定要学，不是说要弟兄姊妹不讲是非，而是在生命的里面，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是非是非。你去争是非的时候，就把你生命通通争掉。你要去找理由，你要去跟人 argue 啊，你要去在这边 fight， 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就掉了。而那个是非，你争到什么东西，不知道。所以，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做过见证啊，他说他在教会的里面被另外一个比他年长的弟兄啊，他们几十年以前，这个弟兄们中间学圣服的功课比我们今天厉害多了啊。那年长一点的，比他长个几岁，讲什么话，年轻的同工都要听的啊。那我们家的家教也是长幼有序，我哥哥给我的命令我都得听啊，就像爸爸一样啊，哥哥给的命令就如同父命一样都要顺服的啊，这是我们从小就要学的。那这位弟兄他自己就说，他说他以前在高雄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常常欺负他，他心里面就很苦，但是连长的弟兄告诉他们说，就是要连幼的要顺服连长，所以他就学顺服。但是他刚开始学顺服还好，那后来这个连长的弟兄就常常去告他的状啊，讲了一些不实在的事情，一些编的事情就告他状，就是心里面就梗着，一直梗着，他就很想去找他理论，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明明没有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甚至想要去跟连长的弟兄去解释这些事情。可当他每次在里面这样动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个平安跟主的交通，那个喜乐就断掉啊。他就一直在主面前学习，当他每一次顺服的时候，那个神的喜乐又回到他的里面来。那有一次他们到台北去参加一个聚会啊，一个同工聚会。那他们被安排的时候，正好他跟那位弟兄坐在隔壁，坐在隔壁。那么到了台北去的时候，他心里面真的是很不舒服啊。可是有一天他在房间祷告的时候，主突然叫他起来端一盆水去隔壁去给弟兄洗脚去。他心里面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的事情，那个心里面已经很不舒服了，主居然还叫我去给他洗脚啊，他心里面就过不去，他心里真的过不去。可当他过不去的时候，他心里面极其痛苦，他跟主怎么讲理由啊？当你要用是非原则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发现啊，你讲理由讲不过去。当你一开始讲理由的时候，里面的生命就断掉，那个膏油就断掉。他在主人面前挣扎痛苦，他后来里面顺服，主的爱一下就回来啊，他就一下子就很喜乐，他就去预备了脸盆，预备了水，然后到隔壁家去敲门。那弟兄在里面说，谁啊？他说是我，说是某某弟兄。那弟兄本来不想开门的，后来就开门，一开门看到我们弟兄拿了一盆水，一下子跪下去说，弟兄我为你洗脚。哇，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受不了啊，那位连长的弟兄，当他一看见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也跪下来，他说弟兄，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做，他说是我对不起你。两个一下就和好，一下就和好。那弟兄姊妹，你要去争辩，去讲理由，去争辩，你常常你的生命就断掉。你会跟主说，主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情？ Nothing wrong， 每个人都这样子做，我这样做有什么关系呢？从公司里面带点文具回家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这样做，每个人都这样做。可是当你去跟主讲理由的时候，你发现你里面的生命断掉。生命的原则不是是非的原则，不要去跟主 argue， 不要去跟主讲理。有的时候主会跟我们叫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里面觉得过不去的，觉得不合理的，可是当你真去做的时候，你里面发现那个生命那样子的真实顺服啊。所以这边生命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的体贴肉体的啊，他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照着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腓立比书第二章啊，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旨意。但要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照着他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他要求我们做这个，他要我们去做那个，他要我们嘴巴闭起来，他要我们去做哪一件事情，为谁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而你跟他去 argue 的时候，你的结果就觉得你们死，让你碰到死沉，碰到下沉，碰到整个垮下去。当你一顺服他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来了，因为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你就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且里面那样子的平安，那样子的安息。就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不去讲哪一件事情对跟错啊。你在家里面跟家人相处，你跟同事相处，或者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checkpoint， 当我做这件事情，当我讲完这句话，当我坚持这件事情之后，我到底里面是得生命呢，我里面跟主更亲了呢，还是里面让我碰见死亡，碰见下沉，很好的结果，这么实在的一个东西啊。生命的原则不是是非对错的，不是讲道理的，不是神不讲道理，神去讲道理啊，而是说神从生命着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点的小事情上，你这样去学习顺服生命啊，在你每一个抉择，在每一个关卡上，你都去跟随圣灵，你的这一生累积起来的，在神面前是被神数算的日子。你看亚当夏娃他们多么可惜，那一天在一个伊甸园的里面，蛇一下子的出现，他们完全在这个试探面前倒下去。所以我们平常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开始学，开始学习顺服主，你一点一滴的小事情上的顺服，顺服惯了，就培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培养出一个对神敏锐的生命，培养出一个怎么样子叫做明白圣灵而跟随圣灵的这种操练。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你能够挺得住，你不要想要说等到那一天试探来的时候我一定可以站得住，你平常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天就没办法。所以养兵千日用于一日啊，虽然不是天天打仗，可是我们平常就在那里培养，在那里培养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怎么培养，借着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我们就开始学，开始学顺服，开始学习 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我要拣选主，我要主，而这个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造成我们一个属灵的性情，而造成一种习惯，就是来顺服神。所以以前伊利兄在这边跟我们讲过，他说我们要对着自己的言行和你讲的话，你做的行为，还有你的思想，他说还有你的习惯，你要为这几件事情负责任。那我们常常会讲到我们对我们的言行要负责，对不对？这我们都能了解，你不能随便乱去误害人，随便乱讲话，你讲的话你做的事你要负责，这个我们能够了解。但我们很少去想到说你要对你的习惯负责任。就是呢，我越来越体会这句话啊，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的习惯就是一点一点慢慢培养出来，慢慢慢慢就养成了。你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都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我自己以前也常常是这样，就是 last minute 啊，什么事情等到最后一分钟啊，所以做着做着到最后就赶着跟我死啊，前面轻松愉快，慢慢拖，慢慢拉的，等到后面要交 homework 的啊，天天赶啊，天天赶，要来聚会也是一样啊。这个前面都轻轻松松的吃饭，慢慢吃，刷牙慢慢刷，刮胡子慢慢刮，等到到了最后一看迟到了，开始冲啊，开始冲。那这些东西你久了就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你可能造出一些后果是你自己要去负责的啊。很多人就是赶 last minutes 啊，路上出车祸，赶 last minutes 跟太太吵架啊，赶 last minutes 就很多事情没做好，出了门以后发现炉子到底关了没有啊，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啊，要再跑回去看一看，你是跟你自己制造很多的 trouble。 第二是呢，这是我们的习惯，那这个习惯怎么养成，从生活里面一点一滴弄出来的。你早上起来不叠被，你久了就是不叠被的习惯啊。你晚起，你晚起久了，你就是会晚起啊。这个习惯就平常就养成，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习惯一样要负责任。那我们里面对神，常常有的时候你久了，你也会养成习惯。你听到主的话听久了，就是这边听这边出去，也会成为习惯。可是如果你在主的面前是用一个这个认真的态度，你每一次听见主的话，每一次来参加任何聚会啊，不管是任何聚会，你都会跟主要一句话。你说主，你今天至少给我一句话，让我可以带回去啊，不仅仅成为我的帮助，可以让我在生活里面去操练。你如果学习像主这样一样，每一次来的聚会就预备好，我要这个；每一次聚会来，我预备好，我要一句话。你就发现，你久了，你就一定已经进入这个习惯里面。每一次聚会，你都会带着收获回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习惯，要去负责的啊。属灵有属灵的习惯啊，我不是说是变成一种 routine 去做，而是说是培养出一个性情，培养出一个生命来，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去认真的啊。所以刚刚请弟兄这个借力使力说那个唱诗也是一个习惯啊。你每次唱诗就是这样子看啊，这样子看，我诗本放在腿上，然后小声小声唱。我跟你讲，你灵根本不可能出来的。你怎么可能这样唱能够把灵唱得起来呢？就这样赞美的诗歌就应该拿起来， 学习把自己全神贯注在主的话上，就像第五和第六个点最后一个点讲的，把它唱到淋漓尽致。学习把每一个字用精神来唱，你那么懒洋洋的，你不可能唱得出灵来啊！那最多就是被那个神的那个。